泰国警方逮捕了涉嫌在曼谷四面佛寺放置爆炸物的外籍嫌疑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改变是一个迫在眉睫和不断加剧的威胁。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又炸毁了一座古代庙宇。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1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日本防卫省公布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预算，主要加强面向东中国海的西南防卫。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赴北京参加纪念抗战活动，台湾各界反应强烈。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将为您介绍详情。目前美中关系低迷，为习近平的美国之行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为您安排美国主要媒体如何看待美中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泰国总理巴育湛奥差星期二说，泰国警方逮捕了涉嫌制造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的嫌疑犯。泰国总理说，被捕嫌犯不是泰国人，他在泰国柬埔寨边界附近的沙角府被捕。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造成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泰国政府在宣布嫌疑人被捕前几个小时呢，呼吁业主协助找到参与策划曼谷致命爆炸案的组织。泰国各电视频道星期二中午用泰语、英语和汉语播出了有关调查进展的公告，并表示从其他国家进入泰国的航空公司订票维持在正常水平。来自大约2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环境会议，聚焦气候变化对敏感的北极地区的影响。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的美国代表团正在主持一系列会议，与政策制定者、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讨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北极的影响等问题。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阿拉斯加原住民在会议上表示，他们处在气候变化的前线。阿拉斯加部落首领李说，
我们非常关注我们的地球母亲，但阿拉斯加没有导致全球变暖，然而地球的行动在影响阿拉斯加。
与会者们说，北极地区的气候问题包括气温上升、海冰萎缩和越来越多的由于更加干燥炎热的环境而发生的野火。国务卿克里将气候变化称作地震式挑战，如果不解决将变得更糟，并将导致他所谓的气候难民。
你们觉得极端主义引起的移民对今天的欧洲是一项挑战？一旦没有水，一旦没有食物，或者一个部落单单为了生存而跟另一个部落厮杀搏斗，等到那个时候你们再看会发生什么吧。
不过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些政策已经招致批评，比如奥巴马总统允许壳牌石油公司在阿拉斯加近海扩大钻探的决定。
我们不是在许可证上盖橡皮图章，我们明确表示壳牌公司展开的业务必须满足我们的高标准。
奥巴马说，底线是必须安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出席气候变化会议的部长们说，他们重申对减缓全球变暖措施的承诺，他们保证支持减少碳排放及加强北极地区研究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公布了一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从他私人邮箱发出的大约7000页电子邮件，其中大约150份电邮被事后归类为机密。围绕他的电子邮件的争议在加深，这位目前名列前茅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支持率正在下降。眼下这一危机还看不出有很快结束的迹象，目前克林顿任职国务卿期间的公务电邮还有一半有待检查。
最新的民调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克林顿已经失去了大约20%的民主党人选民的支持。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支持率正在逼近克林顿。在中西部的艾奥瓦州，桑德斯的支持率比克林顿仅仅低了7个百分点，而在新罕普什尔州，桑德斯已经超过了克林顿。 这两个州将最先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
This is not anti-Hillary.
这不是反希拉里·克林顿，这是支持桑德斯，是支持发出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受够了。
分析家们指出，每公布一批他从私人邮箱发出的公示电子邮件，克林顿的支持率就会下降一截。最新公布的一批电邮当中，有大约150通被认定包含机密信息。先前发布的第一批当中，则有63通属于机密。国务院星期一澄清说，在星期一公布的电邮当中，没有一通在当初发布时被标记为机密。
有的信息在最初发出时不是敏感信息，或没有被认为是敏感或机密信息，但后来可能变成敏感或机密。这要看谁对谁说什么话，消息来源在哪里。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些情况，将有关信息列为机密，以保护消息来源。
克林顿表示，他当初发出公务电邮的时候是遵守了当时的规章规定的。
我已经反复说过，我没有发出或接受机密信息，而且我也相信整个程序走完之后，人们都会明白这一点，我的说法将得到证明。
分析家们表示，即使他说的没错，克林顿有关他电子邮件的争议处理的也不好。
他不是一个天生善于竞选的人，他给人的印象有点像照本宣科，有点僵硬。不错，他所说的有关平等、公平、最低工资之类的事情都是说得不错，但我想他就是不能让美国选民感到来电。
现在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多，分析家们认为克林顿还有时间重振旗鼓。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防卫省星期一公布明年的军事预算呢，超过了50000亿日元，连续4年增长，主要是用于加强面向东中国海的西南防卫。另一方面呢，中国即将举行抗战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呢，在日本被视为具备反日色彩和炫耀军事力量。日本指责预定出席啊北京阅兵式的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呢，没有体现出联合国应有的中立立场。好，我们现在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
徐波你好。
日本明年的这个军事预算呢，连续第四年增长，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军事预算。那么戈兰给我们说说，这个日本的军事预算都包括哪些军事开支啊？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戈兰，
好的，主要是包括了6架的 F-35 战机，12架的鱼鹰运输机，还有呢11架就是能够作为夺岛和这个游击战的这个水陆两栖用的战车等等这些军备。那么除了这些军备以外呢，还有就是日本在冲绳、宫古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警备部队的开支，还有呢，基于日美今年刚刚修订的新日美防卫指针，那么日本呢提升对宇宙监视那个系统的设计费，以及呢就是来新设一个就是应对网络攻击的这么一个专业部队。那么过去这个二十七年来的中国的这个军备呢，大部分的年份呢都是2位数的国防费都是增长2位数的。那么日本呢确实是在这4年呢是在持续增长，但是呢这个增长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大概明年的这个防卫概算呢，也就是大概424亿美元吧，那么比中国今年的1438亿美元呢，还是只有大概1/3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这个增长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中国呢这5-6年来吧，就是中国的海军在东中国海的行动相当的活跃。那么日本呢很担心，就是包括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说的钓鱼岛在内，这西南的岛屿呢可能会受到攻击和或者是占领，所以呢就是增强了这个这种军就是离岛守卫这个西南岛屿的这样的一个军备以及部署西南防卫。那么同时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在减少这个国防开支。
徐波，好的。那么 日本的这个传媒、日本的舆论是如何看待啊日本连年增长这个军费呢？戈兰，
到今天为止，左中右的传媒，无论他们立场是左中还是右，基本上至少是默许，就是没有特别提出什么异议。那么这主要的原因，除了刚才说的，就是27年来中国的这个军备已经大幅增长到现在，今年是1400多亿，日本呢今年是424亿，那增长的幅度是2.2%。那么所以一般的这个日本的国民也都认为说这个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必要。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些看法，就是说比如说原来就支持非常非常支持，就是日本增强国防的这种这个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他们今天都发表了社论。那读卖新闻的社论呢，就是说它主要是很忧虑，就是怎么样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国防支出。
嗯，
就是说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一定要维持这个高经济增长，不然的话就这个钱又很难来。那么产经新闻的看法就是说最终同意这个国防开支的还是国民的意见，还要让国民理解。那他就批评说日本的国会呢讨论这个问题不够，所以就呼吁呢日本的政客呢应该在国会里面呢增加对这方面的国防费方面的这个议论。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再过两天呢，北京就要举行举世关注的这个叫纪念抗日胜利70周年这大阅兵的这个活动。那么这几天呢，我们看到日本有媒体指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北京阅兵式，认为这有失公道。格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潘基文呢，其实刚刚开始批评日本，大概是从2013年的八月开始，有记录以来哈，八月开始，2013年的八月，他当时就主要是在韩国的记者会上，就对日本的这个历史问题和这个慰安妇的问题提出批评。那么日本政府过去2年来呢，是基本上是回避来批评潘基文，来回应潘基文的。不过呢，两关系不是太好了，就是这两年潘基文出席广岛和这个长崎的原子弹这个纪念仪式的时候，和平仪式的时候，他就不到东京来了。
嗯，
所以两关系不是太好。那么这一次呢，是因为潘基文出席了中国的这个阅兵式和这个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么个仪式。
嗯，
那么这个仪式在日本看来呢，有两个就是日本认为说不显得潘基文出席不公正的地方。一个就是说，本身这个名称叫做抗战胜利70周年，就有一种反日的色彩。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个大阅兵，日本的传媒，比如说产经新闻曾经发表社论，就是说这样的话就体现了是不是联合国能够容许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的扩军的这么一个状况呢？好像有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今天产经新闻还有报道说，其实不赞成潘基文出席的呢，还不只是日本，还有其他的国家。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执政党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时呢，发表了国共一起合作抗日的言论，立即引发了台湾总统府的反驳，也引发台湾各界的强烈反应。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永泰，
徐波你好。
你好， 台湾总统府以及在野党民进党呢是如何回应连战在北京发表的言论的呢？永泰。
好，那么连战和习近平主席今天会面之后没有多久啊，那么台湾这里就很快有反应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总统府方面呢、啊、透过发言人表示啊，连战在联席会当中所提到的啊，就是说当时这个对日抗战呢、啊、正面是由蒋介石领导，那么敌后呢是由这个毛泽东领导，这样的一个言论是不正确的啊。那么台湾总统府表示说，不论是正面还是敌后作战，那么都是由当时的国军所领导的。那么台湾总统府还特别再次的这个重申啊，台湾的人士啊不适合去参加北京的这个阅兵式。
嗯，
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野党方面，民进党表示啊，那么连战在台湾曾经担任过副元首，那么他呢现在呢等于算到北京呢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向国际呢发出了错误的信息。那么同时呢，连战这样的作为呢也和台湾一般民众的认知还有一般民众的感受是背道而驰的。许波。
好的，那么为什么总统府还有呢国民党高层都反对连战赴中国，但是连战还是执意要去呢？
对，包括这个马英九总统都曾经公开表示啊，表示说连战不适合到中国大陆去啊，在这个时候。但是连战方面呢是表示说联席会啊，就这次联席会啊，他们是已经安排好了，那么如果临时取消的话呢是不太妥当的啊。另外还有就是连战方面的人士表示啊，连战呢到大陆去呢也可以透过机会来传达那么台湾方面的一些声音啊。那么当然呢从现在的这个发展来看，连战所传达的声音呢并不是台湾政府所希望传达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有台湾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啊，连战之所以执意要去中国大陆和习近平碰面，最主要是要加强这个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私人关系啊，因为连战的家人呢在大陆啊，在中国大陆都有一些不少的投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说，连战呢是希望能够凸显他未来的这个历史定位，因为我们知道连战在稍早之前也曾经和中国的领导人见过面啊，希望连战希望他能够在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上有所贡献。那么当然这一次联席会呢也希望让连战自己个人在这个历史定位上面呢更加的这个可以说是确定。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连战的这趟中国之行呢是冒着很多风险，对于目前已经低迷的这个国民党这个选情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
好，那么国民党事实上现在选情的确很低迷啊，因为包括连这个在这个节骨眼啊，那么国民党现在都还传出来就是说到底会不会在选前换将啊，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说是这个对于国民党现在这个选举的这个士气啊是很低的。那么当然连战呢在这个时候前往大陆这个访问呢也和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前主席马英九的意见是相左的啊。
嗯，
那么显示出来，那么到底连战未来回到台湾之后，国民党要不要予以党纪处分，那么现在也有声音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影响国民党的士气之外，事实上对于台湾军队的士气也有影响啊。那么有这个媒体传媒指出啊，那么连战在这个北京啊天安门，那么等于算是这个观赏这个阅兵式的这个当天，正好是9月3号，也是台湾的军人节。那么连战在过去身为台湾的副元首，那么也担任过台湾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那么也参选过台湾的这个总统，以他这样的一个政治地位啊，那么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军人来讲的话呢，实在是情何以堪，不知道是为何而战以及为谁而战。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反对中国邀请苏丹总统巴希尔出席93阅兵仪式。巴希尔由于苏丹达尔富尔冲突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涉及种族灭绝等人道罪行，并且呢签发了逮捕令。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在例行简报中说，美国反对邀请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的人或者协助其移动的做法。托纳还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顾及国际社会的担忧。 当被问到中国是否应该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说，美国认为巴希尔应该对罪行负起责任，中国也该逮捕他。中国九三大阅兵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这将是中国近年来组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阅兵式。但是普通百姓不能观看实景，首都北京戒备森严，俨然是一座密封的堡垒。为迎接阅兵式，北京相关地区的商店停业，医院停诊，甚至股市也休市四天。好，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北京主要交通路口和旅游景点到处有警车巡逻，地铁站安检级别提升，靠近商业区王府井的车辆必须接受彻底检查，甚至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都要避免谢客，以服从这次大阅兵的安全需要。远道而来的游客的计划因此被打乱。马耳他游客伯格说，
我们花钱到这儿来，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参观紫禁城，可是看不成，非常令人失望。
商家的生意也受到影响，从9月1号开始到9月3号，北京相关地区的商店都要停业。曹青的指甲店就在阅兵式沿线一座大厦里，他说，
对，但是你就是即使是说不放假的话，他肯定这周围他也会那个也没有什么人出不来啊，就是这三天你地铁这些也不方便嘛，肯定也没什么人，你就即使不关门也没什么人。
建国门大街和长安街两侧的商家、办公大楼都被要求必须在星期一，也就是8月31号下午关门，阅兵式第二天，也就是9月4号恢复办公和营业。组织方为安全起见，要求沿线居民楼的住户届时不要在自家阳台停留，关闭窗户，且不要透过窗户拍照。北京当局还动员了据称近百万包括大爷大妈在内的志愿者维持安全，确保阅兵式顺利进行。志愿者程尔东说，
出来值班，一般的党员基本上该出来都出来，就看不到电视放了，看不到电视了，都出来尽义务了，志愿者尽义务。
中国这次大阅兵主题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也被广泛视为针对的是日本。中国纸媒近几天大量刊登日本侵略的历史，电视台也充斥了抗战剧目。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高静文指出，中国还希望通过大阅兵向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炫耀中国军队的海空实力。
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重要特征，中国经济在下滑，严重程度超过以往，中共领导层和习近平需要团结国家，而民族主义是最佳的粘合剂，最能体现军方的狂热，中共希望通过展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来激励国民。
然而中国国内政治也是重要考量的因素，特别在天津危化物大爆炸之后以及股市动荡之后。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北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的前夕，旅居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中共九三阅兵的声明。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目前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王丹，听听他的看法。王丹先生。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好，首先请给我们谈谈您为什么反对北京阅兵。
是，其实我当作为一个国人啊，对于当年抗战中国能够取得对越作战的胜利，我们当时还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讲感到骄傲的，但是我觉得由中共政府来主持这样的一个阅兵来纪念那场胜利，从我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讲，我都觉得是非常的讽刺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其实整个的对日抗战，8年抗战基本上都是当时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领导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在敌后做一些骚扰日军的动作，可以说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那个跟国民党比起来是非常不成比例的。那我们从学者角度出发，其实现在有大批的材料证明，包括毛泽东文选，都可以看到毛当初是直接下令给所谓的 这个八路军和新四军说要避免正面作战，要借机发展自己的力量等等。所以我认为从历史上讲，其实中共是利用了抗日战争发展自己的力量，才打败了国民党夺取政权的。那么今天他反倒说抗战好像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那我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觉得这是对历史的一个亵渎，这是我反对的主要的一个理由。
好的，那么今天啊，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呢发表社评，对于反对阅兵的意见，种种意见啊，做出了回应。社评说，猜测也好，质疑也罢，在全民期待大阅兵到来的滚滚热情面前，这些噪音其实也就是自然，微不足道了。这个社评还说呢，说我们坦荡自信地搞抗战阅兵，铭记战争灾难，纪念抗战胜利，宣示和平理念，这么一个充满积极意义的活动，这么一个举国瞩目的活动，没有不成功的理由。那么王丹先生，您如何看待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人民日报在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讲说他内心坦荡，其实反倒心虚的表现啊。因为我在反对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举行这种阅兵时机非常的不适宜啊。我们刚刚经过天津这样的大爆炸，中国的各种经济下滑，股市灾难，现在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危机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劳民伤财来搞这种体现穷兵黩武的这种方式，当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所谓的这种坦荡，我觉得是，就是我刚才讲，反倒是心虚的表现，而且是对整个现在国家社会发展面临的这种危机的一种忽视的表现。那么我作为一个当年六四的参与者，我看到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他的装甲车又重新行驶在长安街上，我就想这样的一个政府啊，他对70年前抗战他能有这样的记忆，他对26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腥镇压，他为什么就是一点记忆也没有？所以这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说出于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这种尊严而进行的记忆。
好的，我们感谢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台湾新竹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今年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带领大家回顾8年抗战的关键战役。今天我们先播放这部纪录片的精华片段，包括张灵甫、胡宗南、白崇禧、薛岳、吉星文等抗日名将的后代，讲述他们的父亲对抗战的贡献。下面就请看樊东宁、徐山的采访报道。
吉明利的父亲吉星文在卢沟桥打响中国全面抗日的第一枪。
7月8号，我爸爸想要在一天之内要200个敢死队。这个敢死队真的是有去无回，因为那时候的国军就是三大件，就是大刀、核子炮，就是德制8响，就是可以打响14，就是有18子弹。再来就是步枪还有人两个人分一把。
到了最后就是美军的配备啊，那时候美式的配备，对，所以说那个子弹打得很快的。那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军是那个配备是很糟糕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去世了，就是日本是超越我们国军的那个他的枪啊，他的飞机啊。
七七抗战8月4号就飞南京了， 一飞到南京的时候，日本的那个报纸头条登出来说，说是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所以日本人对他也有所认识的。
他的部队是中央军呢，也就是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了。这样子苦战三个月的结果呢，40,000人进去，等到奉命转移的时候呢，只剩下1300人，其他的都战死在这个淞沪战场上。
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一战是万家岭大捷，他偷袭从山背偷袭出来，到那个山顶去把那个16,000个日本人干掉，
打败日本人，击败日本人，大胜的。他说其中很重要，这个台儿庄跟昆仑关是其中的，可以说是两个真正很重要的两个人，我父亲指挥的啊，对全国的士气，对于这个整个全世界的刮目相看，这个东西很要紧的，等于说是这个整个国家用句英文说是 galvanized， 好像一触电全起来了啊。
三次长沙、长衡，对不对？他全部都经历过。第一次长沙大战的时候，最主要他那个时候是中央希望是弃守，就长沙不要守了，等他们过完之后再打回来。他认为他一定要守，所以程程跟白崇禧就去找他谈。白崇禧是绝对是赞成是放弃的，一直到那天晚上，蒋夫人大概也知道他们已经吵得大概不可开交，蒋夫人打电话来，他那时候回话是说，如果是赢了，这是国家之福；如果是输了，我就提头来见。
穿越1945纪录片当中呢，还有白先勇回忆当时中国焦土抗战的惨况，以及呢抗日名将孙立人后代讲述远征军入缅甸的经过。穿越1945纪录片将在下周9月7日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关注。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eath， 这后来还有 Death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作以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你而来，怎冤冤相报，永不止息。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国问题，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是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常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又炸毁了一座古代庙宇。一个联合国机构在网站上展示了分别于8月27号和星期一拍摄的贝尔寺照片。叙利亚观察人士星期天说，贝尔寺已被毁坏。 比尔古寺有近2000年的历史，叙利亚人将其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宗教神殿之一。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美国关切中国政府赞助通过网络活动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和专有技术，也关切中国采取的违反个人隐私的活动。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准备对以黑客手段来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经济制裁。不过，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没有对这个报道提出证实或者否认。美国政府一贯表示，包括美中在内的各个国家呢，都会基于国家安全进行情报收集活动。但是美国不会把基于国家安全所收集到的情报拿去给商业公司谋取商业利益。美国国务院星期一明确表示，美国从来不会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进行任何形式的监视活动。中国两个重要指数显示，制造业持续低迷，令人对整体经济增长能够保持 7% 的官方目标表示担忧。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衡量大工厂健康状况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8月份下滑至 49.7，是大约3年来最低。针对小型企业的财新网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47.3， 创6年半来最低水平，显示制造业总体状况8月份降至多年来最低。中国国内和国外市场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都对工厂的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尽管中国政府推动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服务业8月份也显示出回冷迹象。不过，汇丰银行的朱莉亚王认为，服务业还是给经济带来了一些希望。
当然，周期性压力哪里都有，服务业和经济其他方面都是相关联的，不会游离于整体经济之外。但服务业比经济其他领域表现都好，比以 5-6% 的幅度增长的制造业要好。服务业的增幅是大约 8%， 平均下来，经济正在以大约 7% 的速度增长，所以服务业表现突出。
自去年年底以来，中国几次降息降准，以保持经济约 7% 的增幅。但是今年夏天股市大幅动荡，人民币意外贬值，使经济学家们担心中国真正的经济增幅可能要远远低于 7%。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匈牙利关闭布达佩斯火车站，阻挡了数百名的这个试图前往奥地利和德国的这个移民，这些人呢，大部分来自中东战略地区。星期二，有关当局在这个火车站通过广播宣布，该车站没有任何列车抵达或驶出，什么时候恢复运营将另行通知。所有旅客呢，必须离开车站。奥地利当局说，星期一有大约3650名移民呢，抵达了维也纳，这是今年单日抵达人数最多的一天。作为北极理事国的轮值主席国，美国8月31号在阿拉斯加主持了北极政策高层国际会议。过去一年多来，俄罗斯加快了北极军事化，为和平利用北极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原本常年冰冻的北冰洋正露出越来越宽阔的水面，吸引了人们在那里开发自然资源和开辟新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在北冰洋拥有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正沿着北部航线快速推行军事化，包括修建或重新启动几十座军事基地，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中心，并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军事演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对俄罗斯最近在北极的行为做了2年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他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是去年才起步的，时间点与他策划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大约一致。康利认为，俄罗斯试图用军力在北极建立一个排斥他国的冰雪屏障。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处理北极事务的总体对策。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俄罗斯在北极的反介入和区域主角策略的呈现。这跟我们仅仅在一年前或一年又四个月前获得的信息大不相同。
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包括挪威在内的另外一些北极国家也对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行为表示关切。作为今明两年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美国8月31号星期一在阿拉斯加州召集北极事务外长级会议，讨论北极国家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决定不派外长出席。纽约时报前任驻莫斯科记者史蒂文·迈尔斯说，在国际合作与北极军事化两者之间，俄罗斯显然偏向了后者。
我想这两者都存在，但是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安全方面的考量肯定占了上风。
长期以来，北极理事会一直是国际社会处理北极事务的主要平台，但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康利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机制讨论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
面对北极的整体问题，包括经济和安全，可惜北极理事会不被允许处理安全事务。我们急需一个论坛来讨论这些新出现的安全问题。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在那里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这一状况深感不安。五角大楼承诺会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阿拉斯加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中，包括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姆·麦金利命名的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这座山的原来的名字呢叫迪纳利，阿拉斯加人多年来一直争取恢复这个原名，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对于更改名称，阿拉斯加州议员予以肯定，但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些议员呢表示失望，因为麦金利总统来自俄亥俄州。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毅华、常晓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31号前往阿拉斯加，开始3天的访问，参加一个关于北冰洋的变化会议，提醒人们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
阿拉斯加的冰川比人们想象的速度还要更快地消失。如果我们无所作为，阿拉斯加的气温到这个世纪末将会上升6到12度，许多行业将会永远被改变。
奥巴马访问阿拉斯加期间，还要和美洲原住民团体讨论麦金利峰改名的问题。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他的推特上写道，今天我们将把麦金利峰改回他原来的名字迪纳利。在美洲原住民阿萨巴斯卡人语言中，迪纳利意味着伟大的山峰。就在奥巴马总统出发前夕，美国内政部宣布了改名的计划。美国一位淘金探险者在1896年将这座山峰命名为麦金利峰。1917年，美国国会将周围的区域划定为国家公园。麦金利峰的名字得到了联邦政府正式承认，但是很多阿拉斯加人不愿意承认这座山以一个来自俄亥俄州、从来没有到过阿拉斯加的美国总统命名。来自阿拉斯加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丽莎·莫考斯基曾在国会提出过相关议案。莫考斯基参议员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
许多世纪以来，阿拉斯加人就把这座雄伟的山称作伟大的山峰。今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它正式称为迪纳利。我要感谢总统与我们共同推动这项重要工作，向阿拉斯加的阿萨巴斯卡人致以荣誉、尊敬和感谢。
但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些国会议员们对奥巴马政府的决定表示失望。众议院议长贝纳在推特上发文表示，麦金利总统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
包括作为第25任总统，领导美国走向经济繁荣和赢得美国西班牙战争。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说，麦金利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他来自俄亥俄州，在第二任期时被刺杀。我们认为奥巴马政府绕过国会直接更名的做法很糟糕。国会就这个议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努力，包括把公园称为迪纳利，让山峰继续保留这位伟大的来自俄亥俄州的前总统的名字。
有国会议员还批评政府的行动违反了宪法，表示要通过立法行动来阻止更名。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中国经济下滑，股市震荡，导致因南中国海争端和黑客攻击呢而陷于困境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那么这种气氛下，澳习峰会怎么进行？美国大选中中国议题持续发酵，对美中关系又有什么影响？中国总理李克强呢，该不该对中国经济金融问题负责？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美国主流媒体如何来报道这些热门话题。方冰你好。
徐博你好。
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九月份要访问美国，目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赖斯呢，他正在北京为两国元首举行峰会做准备。那么面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诸多美中关系当中的问题，习澳峰会应该怎么进行？这个美国媒体不知道怎么报道，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奥巴马上一任期内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最近呢告诉《纽约时报》，目前在北京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的行程，从他的行程来看，这个习奥会的主要目标啊，美方是寻求中方在这个伊朗核协议、气候变化和北韩的新威胁等议题上呢，能够与美方达成共识。那么坎贝尔说，最近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会使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虽然经济放缓和股市危机削弱了习近平的权威，华尔街日报呢星期一的报道称，现在是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执政以来对权力控制表现最脆弱的时候。但是呢，坎贝尔不认为习近平会在来访的时候对奥巴马示弱或者服输。他说呢，这个两国领导人呢可能会这个面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啊，这个遇到的威胁呢，会向市场证明他们可以一起解决问题，而不会理会美国总统大选中各种抨击中国的声音。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我们已经知道，就是美国这次总统大选当中呢，许多共和党、民主党的参议员呢，都提高了他们对中国抨击的这个声音。那么中国议题在美国大选当中被放大，这种情况会对这个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方冰。
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看到了共和党参选人对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抨击越来越猛烈，但是呢，他们的对华政策究竟会跟奥巴马有什么不同，现在仍然不清楚。纽约时报星期一发表了一篇深入分析的文章，题目是另一种中国威胁。美国政客该如何对待衰退的中国？也就是说，过去呢，美国认为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是个威胁，而现在呢，问题变了，是一个经济衰退的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者、企业和工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威胁。那么纽约时报认为呢，比谁抨击的调门高呢并没有意思，关键是现有参选人能够提出应对中国的方案并没有什么新意。比如呢，这个佛州参议员卢比奥提出增加军力以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那么这就跟那个奥巴马的方案呢也非常的雷同，甚至都可以从目前的五角大楼长远部署计划中呢找到这样的计划。那么纽约时报呢是一份自由派的报纸，他认为呢还是希拉里在应对中国方面比较强硬，而共和党最终仍然会以打开中国大门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为其最伟大的外交政策头脑。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最近西方媒体呢广泛报道说，体制内呢有传闻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呢要为中国这个经济下滑、股市震荡负责，下台负责。美国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呢，这种报道这个切中要害， 那么方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那么星期一《华尔街日报》呢说呢，其实习近平也应该来负责，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是掌管一切的党内各个小组的第一把手，把属于总理职权范围内的经济事务呢也包办了。那么《华尔街日报》举了个例子，说中国国家主席啊习近平七月前往俄罗斯参加一个峰会，就在他登机前不久，他的办公室针对越往下跌的这个股市啊下达了一道命令，中国股市必须翻红。那么我们记得中国股市呢是7月2号第一次暴跌以后，7月4号李克强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金融监管部门采取救市措施。那么证监会呢随即宣布央行向中国证金公司提供无限的流动性供其购买股票。但是呢这篇报道说央行并没有立即回应，而是在习近平7月8号下达了指令之后才发表声明，确认将向证金公司提供支持。那么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撰写人呢今天也说，尽管四部委下达了重组通知和政府的救市措施，除了极少数的权重股上涨，那么今天也就是昨天这个上证指数是全场一片惨淡，千股跌停。而今天华尔街那个道琼斯指数的期货指数已经下滑了超过300点，预示着9点钟开市的这个纽约华尔街股市啊将又有一个大跌。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伊拉克南部的湿地陷入了危机，这些地区不但是海湾渔场的产卵地、候鸟的栖息地，更是渔民和牧民的生计来源。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干旱持续了20年，流入湿地的淡水减少了，随着水位下降，含盐量上升，造成鱼类死亡。淡水稀缺还迫使养牛的沼泽阿拉伯人寻找其他水源。
他们肯定会跟其他部落起冲突，争抢自然资源，这将造成安全问题。
而自封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的崛起也使局势更加严峻。
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反恐战争都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大坝地区，比如摩苏尔水坝，
这给了激进分子放水淹城或切断供水的能力。恢复湿地的努力开始于美国领导的联军2003年攻入伊拉克之后。虽然牧民仍可以为水牛找到植物和芦苇，水也有足够的深度，渔民仍可撒网捕鱼，然而湿地仍有大片地段是干枯龟裂的泥块，留下来的人谋生艰难。
如今水是严重问题，家家户户疲惫不堪，不知道哪里去好，有些人家走了，有些留了下来，想改变悲剧。
环境危机正在演变为人道危机。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汽车业呢随着整体经济和卢布汇率一道滑落，业内人士说俄罗斯过于依赖进口，而通货膨胀抬高了价格，赶走了顾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汽车市场需要吸引更多顾客，在经历了10年增长之后，汽车销售预计将比2013年减少一半。俄罗斯整体经济因低油价和西方制裁而受挫。
俄罗斯这里没有增长，我们看到的反而是经济在今年紧缩，然后还有消费者预期的问题，此刻看来好像不那么积极。
俄罗斯依赖的高科技进口产品成本窜升，同时卢币贬值和价格上涨也波及顾客。但是受挫的并不只是俄罗斯汽车制造商， 美国通用汽车清仓甩卖某些车型，通用正在关闭它的俄罗斯分厂。
如果我们把今天的销售跟他们决定撤出市场之前的销售相比，跌幅是50%。
货款补贴以及旧车更新项目也未能大力提升消费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这要看世界经济状况和石油价格了。我谈到过影响国家领导层和消费者行为的不确定因素，这可不是随口说的。
月升依然高昂，业内人士乐观地提到，经济有周期循环，俄罗斯汽车市场曾经历过最坏的时期，但最后还是挺过来了。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由陈新播报。
古巴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为古巴人使用互联网增加了便利。直到现在，古巴几乎无法与外部世界联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门多萨从哈瓦那发来的报道。
长期以来，古巴没有接通互联网，只有5%的人口可以全面入网。如今，
这给人民带来一个可能性，可以跟世界联通，跟朋友交流。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动向。
罗伯托·冈萨雷斯和妻子塔尼亚·恩里克斯希望，随着古巴当局批准使用预付卡上网，会有更多的人登陆网络世界。国有的古巴电信公司每天出售数目有限的预付卡，古巴人支付大约$2，可买到30分钟上网时间。
不是谁都知道怎么用，对有些人来说有点难度，可对其他人来说却很容易，一言难尽。
这是在加莱诺公园进行的网上视频通话，这是古巴各地设立的35处无线网点之一。虽然预付卡可以用于任何手机、便携和平板电脑，但还是有限制。塔尼亚·恩里克斯只能使用 IMU 应用软件，这是唯一被批准可以用作视频通话的软件。
现在是打开大门沟通的时候了，是看到两国如何获益的时候了。我认为两国有机会获益。
古巴政府说，由于美国的禁运，只能通过卫星提供互联网服务。不过很多人预计，美股复交将使技术公司得以修建更多和更高性能的基础设施。出售预付卡是这一新进程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通信基站、光线电缆和苹果手机。美国之音门多萨哈瓦那报道，由海伦播报。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炫炫 and 圈圈，你的话题就是朋友出国读书送上怎样的祝福好呢？ Bon voyage! Bon voyage! Bon voyage! Bon voyage! That's French for good journey. 一路平安。 I leave for New York today. Grad school, here I come. 我今天要去纽约了，研究生院，我来了。 Bon voyage! Congrats on starting grad school at NYU. 一路平安，祝贺你要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了。 Make tons of new friends. Make tons of new friends. Make tons of new friends. 交很多朋友。 FaceTime 视频聊天。 I hope you make tons of new friends at NYU. And don't forget to make time to FaceTime with your friends back home. 我希望你能在纽约大学交很多新朋友，也别忘了抽时间跟你这些老朋友视频聊天。 On the reg. 定期。 I will make sure we catch up on the reg. Keep in touch with me on WeChat too, okay?我保证我们会定期联系了，在微信上也保持联系好吗？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a friend who's getting ready to leave for another country?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马耳他传统爬杆比赛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9月1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今天我们会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中国到底算不算是最大的民主国家？《环球时报》上个星期呢刊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民主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普世标准？中国算不算一个民主的国家呢？另外一个话题是中共拒绝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那么西藏问题是否无解？我们将邀请时评人士为您分析并探讨以上这两个话题。不过呢，首先请新闻主播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林峰。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二说，泰国警方逮捕了涉嫌制造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的人。巴育说，被捕的嫌疑人不是泰国人，他在泰国柬埔寨边界附近的沙角府被捕。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造成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泰国政府在宣布嫌疑人被捕前的几个小时，呼吁业主协助找到参与策划曼谷致命爆炸案的组织。泰国各电视频道星期二中午用泰语、英语和汉语播出了有关调查进展的公告，并表示从其他国家进入泰国航空公司订票维持在正常水平。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改变是一个迫在眉睫和不断加剧的威胁。奥巴马星期一抵达美国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并将逗留3天，提醒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奥巴马在安克雷奇举行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气候改变每年都在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奥巴马是第一位到访北极圈的在任美国总统。最后，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又炸毁了一座古代庙宇。一个联合国机构在网站上展示了分别于8月27日和星期一拍摄的贝尔寺照片。叙利亚观察人士星期日说，贝尔寺已被毁坏。贝尔古寺有近2000年的历史，叙利亚人将其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宗教神殿之一。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27号刊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韩震认为，民主的目的不在于形式或者是形态，而是为了社会协商和善治。中国的民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来不少网友的嘲讽。那么民主是否应该具有一个基本的普世标准，而还是具有各国的特色？那么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真实有效的民主，还是像西方所说的那样是一块橡皮图章呢？那么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的民间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欢迎你杨博士。
谢谢林峰。
那么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欢迎夏教授。
叶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我们呢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教那个杨博士啊，那么这篇文章韩震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一些中国的一部分学者这种观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民主的话不是一个铁板一块，那么应该说有各国的特色哈，那么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民主，有美国的民主、美式民主，有日本的民主、欧洲的民主，那么也可能就这么推下去的话，有可能越南也是民主国家，那么俄罗斯也是，也可能沙特阿拉伯也是民主国家。那么您认为，就是就您看来的话，国际的这个学术圈子里边，或者说大家是不是认为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民主的多样性这么一种看法呢？
民主当然是多种形式的，但是民主必须符合几个最基本的条件，
对，
才能成为民主。这个就像苹果。有各种品种的苹果，有不同颜色的苹果，不同形状的苹果。那你仅仅因为这苹果有不同的品种而拿出一个土豆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这个苹果，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民主是有这个一个基本的客观条件的，这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体制啊，各级的执政官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啊，民选产生，而这个权力呢是分权制，另外呢这个权力要对基本的人权进行保障，所以很简单就是这几条。那么如果您不符合其中一条，你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不是民主的，所以你拿土豆来说硬说是中国特色的苹果是行不通的。
嗯，好的，谢谢杨博士。那接下来想请教那个夏明教授，那您认为就是说就您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到底它算不算是一个所谓的这种民主国家呢？就像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这个党委书记韩震说的那样，他说必须理直气壮的要说中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印度。
对，刚才李律师建立说得很清楚，土豆了它跟苹果是不一样，尽管苹果有不同的种类。那么我在新加坡呢也曾经碰到过那个就是阿德纳那个基金会的亚太部主任，那么我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指出了，他说我们有各种交通的工具，有的是在水上漂的，有的是在两个轨道上行的，那么有的是四个轮子走的，有的是在天上飞的，那么他们呢都是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飞的那个就是两个轨道上跑的和那个就是水上那个就是漂的了，一定要把它叫成轿车了，他说你这就是不对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说民主了，那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刚才建立也讲到了，就说民主一个核心实质是什么，那么核心实质呢建立刚才讲到了，就是选举了，而且是定期的，而且呢是要有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不是一马独秀，那么要有其他的挑战，那么也就是说一定是多元选举，那么又有反对党的存在，那么而反对党的存在的基础呢就是言论自由、公民自由，那么就有迁徙自由还有信仰自由，那也就是说还有意识形态思想的多元化。那么这里边呢落实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政治责任。那么如果一个政权它没有政治责任的话了，那么他就是说有了权力了，那么他就狂妄，而且呢他狂妄到了就是说不仅呢抹杀自己不是民主的一个现实，而且呢他还要叫别人相信呢他是一个真的民主制。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就是让别人相信一个民主了是真的民主制了，这比一个就是说非民主国家那么就是还要那个就是残暴，还要非民主。那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我觉得呢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韩震呢他这样的这个问题，他这样的就是那个说法了，那么其实呢就是表露出了就是中国那个就是这种那个党棍呢，那么行政干部呢，还有中国学者的这个无知呢那个和堕落了。那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就是说宣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了，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的东西，那我觉得会成为那个世人的笑柄，也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嗯，好的。就是韩震在这篇文章里边他谈到哈，他说为什么说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他说因为你看我们有中国的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的人民代表也是大家老百姓选出来的哈，所谓的选出来的。您认为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不能就是凭借这个制度来说中国是民主国家呢？
这个中国一直讲 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是以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一个民主制度。那韩正当然在这儿也是重复这样的观点。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并不是民选的。从中国的选举法里边规定，只有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是这民间直接选举产生，也就是这个直选产生。但是历年来，只要你以个人的身份自由参加选举，都会受到打压。最近的一次，好多这个在全国100多人被骚扰、被抓，这个在中国根本不可能进行一个自由的选举，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民主的。那这个人民代表的规定，而且我在这里要指出一下，在农村，中国分这个两元制，农村和城市户口。
对，
农村的这个四倍的城市人口才能选一个代表。韩正在这篇文章里讲是按比例选举人民代表，他没想到在中国的法律里明确的规定了对于农村户口的政治歧视，这个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这样的政治歧视明目张胆的写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中去，这样的国家怎么都不能成为是一个民主国家。
好的，好的。那个，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不少的这个中国的学者，包括在海外深造过，比如在美国大学里边深造过，那么拿到了政治学博士的这种头衔，那回到中国去教课的这些这个海外的这个新兴的这些学者们，他们有一种观点，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北大的现在的这个北大的那个潘维，他的一种想法，就是认为叫中国所谓的叫协商式民主，就是说认为呢，这个虽然你看这个我们的恐怕这个拿选票说话这个不硬气哈，但是呢中国的这种政策并不是单一的，比如说是从上至下的这种单一的这种形式。那么就是比如说一个政策出台的过程之中呢，也要经过反复的跟这个中央跟地方这种协商，那么也牵扯到这个平级的协商，比如说这个同机构之间，比如说各个部委之间的这种协商。所以他在提出一种所谓这种叫协商式民主。那么您认为这种协商式算不算这种所谓中国特色的一种民主形式呢？
对，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我就给一个比喻啊。那么就说我们在看着别人在做蛋糕，那么蛋糕呢，那个做的很大了，上面呢裱糊了各种美丽的鲜花。那么结果我们回去了，说我们要自己要做一个我们的蛋糕，但是我们根本呢就没有把蛋糕给烤出来。然后我们拼命的争论说，你看到我们也裱糊这个鲜花，我们的鲜花呢也这么美丽，因此的话，我们的蛋糕呢跟你是一样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可以看那个中国就是像潘维了，那么还有其他的，那待会儿我会讲到这些人了。那么他们的就是一个观点，他们呢就是说跟前一代中国领导人学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呢作为一种批判西方那个就是19世纪发展的一个武器了，他批判了西方的一个主体的一个思想。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呢，他学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其实并没有想到这个批判武器是生存在这个西方的主体这个价值和思想之上的，所以他并没有把西方的主体这个价值呢给引进过来。那么今天同样的，那么协商民主制了，在西方呢，它是在西方的整个多元自由民主那个基础上呢，发挥出的一个就是更细小的一个技术上的改进。因为西方呢，它的民主呢，确确实实不是完善的，所以我把民主叫政治威纳斯。那么威纳斯它有一种残缺美。那么所以呢，它就有改进的空间。那么西方的民主也一样的，那么它有改进的空间。那么所以呢，西方的学者，尤其是后现代的一些学者了，那么像哈巴马斯啊这些提出的这种那个协商，那个能够加强那个就是改善西方的民主制。但是呢，现在中国这些学者了，那么生搬硬套了，第一拿到了就是西方，再就是西方民主上要加的这么一个鲜花了，把它带回去，然后呢牵强附会的把它跟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了，然后还有什么包括像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人把跟那个就是文革的这种三结合啦，什么那个工农兵什么的，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基层这大队的这些什么民主生活会议啦，那么把它给那个比附起来。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第一，那么如果这些学者是真诚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呢那个只见了那个树叶，没有见到森林。那么第二，如果他们呢不是真诚的，那我觉得呢，他们呢是在用他们在西方民主国家了受到教育的一个金字招牌了，那么其实在为一个专制国家呢去摇旗呐喊，从而呢去蒙骗中国那个受专制压榨的那么期盼民主和自由的人民。
好的，
这个刚才我再回到这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啊，人民代表大会里 明确的规定必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
对，
也就是在中国它是一党专政，
嗯，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是人民代表，就算它是人民代表，但这人民代表的权利是在党的意志之下的，
对，
这样的民主当然是这个打了很大的折扣的，那当然更不用说这个民主代这个人民代表其实不是人民代表，是官员代表，有人做过这个统计，大部分都是这个官员，而且和这个党委和省里的地方的政府的这个官员是基本上是重合的，说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官员代表大会，中国的政治协商这个大会是中国的名人的大 party， 啊，所以这个韩正他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讲，所以这个民主不在于形式，在于它的本质，本质是为了实行协商和善治，
对，
但是在中国我们有深切的经验，就是层层级级任何处处你感受的不是政治协商，而是政治胁迫，处处都是政治胁迫，党的意志压倒一切，那党委压倒的这个在地方政府压倒一切，甚至一个小小的一个官员只要是对他的下级对他领导下的这个民众就是一个政治胁迫，处处是政治胁迫，看不到政治协商。另外他说善治，在中国哪有善治啊，我们这个天津大爆炸暴露出来的，这是善治吗？这可以说是这个恶治啊！有人讲中国是人治，中国当然是人治，对吧？没有法治，当然就没有民主。中国是人治，但在很多的领域，在警察执法的时候，在城管执法的时候，代表政府执法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甚至不是人治，都是兽治。说在中国这种现实状况之下，怎么能够称中国是民主呢？完全是说假话。
对，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第一次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呢，在莫斯科大学进行了一个演讲，他就谈到著名的这个鞋子论哈，他说这个鞋合不合适要脚穿上才知道。那么言外之意，他就认为呢，就是说每个国家的这个政治制度必须要本国人民来决定，那么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国家，适不适合这个国家的文化呀、文明啊，那么都要这个国家来发言。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鞋子论说法？那么他是不是认为、
这个、鞋子论的说法非常好？但是习近平在什么地方讲的？是在国外讲的。他在国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你要不管我们怎么做，意思就是你不要管我们现在中国领导人怎么做。但是鞋子论他不在中国讲。因为在中国鞋子论如果是运用到中国呢，就是老百姓讲你得让我选择，你一个领导人你就一个脑袋就决定了十几亿人的脑袋吗？你认为中国的现代的民主制打引号的啊，韩正的民主制适合中国吗？那你问问我们老百姓了没有？所以我希望鞋子论在中国进行这个实用，让老百姓来讲这个鞋子是不是适合自己的脚，而不是仅仅到了国外说你不要管中国内政啊，实际上你不要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事儿。
好的，夏教授，接下来想请教夏教授，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鞋子论的说法？那么中国人认为就是这当然共产党认为就是说中国是有这种就是说我们也不是一党这种专制哈，就像这个西方学者说的，中国是这个一党专制。他说你看我们还有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还有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呀、那么每天都要进行开这些每年都要召开这些会议。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制度是适合中国历史的，适合中国文化的，适合中国特色的。那么中共也强调呢，就是说在历史上中国人民进行这种探索，就是说你看西方的这种两院制我们不适合，那么当时这个孙中山搞的一套这个民主也不适合，那么中国搞帝制也不适合，那么只有适合共产党这种体制。也就是说刚才回到刚才那种鞋子的那种说法，那您怎么回应这种看法呢？
对，首先我想补充一下关于这个鞋子论呢。那么我的研究认为呢，鞋子论呢是王沪宁呢，那么给那个习近平的这么一个就是私货了。因为王沪宁呢在那个复旦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呢，正好我也在复旦大学教书了。那么他当时呢给研究生呢就是那个选读的作品，其中有杜威的就是关于民主和教育的这么一本著作。那么杜威呢就提出一个鞋子论，那么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那么他的那个鞋什么地方夹脚，那么他是最清楚，他最有那个就是亲身感受。那么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治理，每个社会的治理，每个普通老百姓，那么他是最有发言权来那个就是呼吁， 来就是决定什么东西对它最好，什么东西对它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个鞋子论呢，就刚才就建立讲到了，那么习近平把它用在国际关系的场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了，这就是中国政府否认民主，那么进入到相对主义的根本的实质，也就是说他在不断的在国际上呢要求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不要干预我们中国的事务，但是他在国内关系上，也就在政府跟人民的关系上，他绝对不会提出就是政府跟人民的关系的那个民主化。那么也就是说官员和政府不要去干预老百姓的这个日常生活，那么不要去就是在夫妻的卧室去抓人家看黄碟，或者不要到私营企业里边那么去看人家的就是什么消费什么什么有什么过于浪费等等。那么这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就是现在那个包括韩正他的论述了，陷入到这种相对主义。那么这种相对主义呢就否定了这个通识价值。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鞋子论呢既适合国际关系场合，也适合就是国内的人民跟政府的关系这个场合。那么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否认，就是西方那个民主其实没有什么西方的民主。因为西方的民主呢它是所谓的我们就说人类的民主，它其实有那个几个不同的源流。那么它是从希腊的那个就是共和主义，然后从罗马的这个宪政主义，然后再从就是那个基督教的整个就是博爱精神和这个契约精神呢，那么最终呢演变出的那么一套的那个国家治理方式。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印度的这个村庄里边呢，那么印度也有它的民主的那个委员会的传统，那么其实整个氏族社会呢也都有它的就是民主的传统。那么所以呢就说这里边呢不存在西方民主还是东方民主，那么就是一个那么普世的一个民主制。当然它在各个地方呢有不同的适应的这个形态，那么这种适应的形态呢并不否认它的通识价值，而这个适应的形态呢它在运用这些通识价值呢就强化了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观和民主的这个就是力量。
嗯，好的。那个韩正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民主呢西式的，他所认为就是西方式的民主，比如说美国的这种民主，他说美国一直在强力的输出这个民主价值到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到其他的这个文明里面去，其他文化国家里面去。他举例的就是说比如说像阿拉伯之春，他说这个在阿拉伯中东国家这种地区，这个人民没有这种民主自由的这种理念，那么你强迫把这种制度输出到那边去的话，会出现这种所谓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么他也谈到比如说像这个当前在前这个苏联这个加盟共和国里面这个颜色革命，那么他说比如说你看在发生颜色革命这些国家里面革命过后，这个民不聊生，经济衰退，那么百姓苦不堪言，那么是这个西方的这种民主呢把这些国家给害惨了。那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呢？
对，我觉着首先我来这个呼应一下夏教授的这个对于这个相对主义的批评，就是说实际上民主有一个普世的标准，你不能用相对主义来把每一个不是民主的国家说成民主国家。按照韩正的观点，那北韩也是民主国家，它就没有标准了，对吧？所以这个所谓的辩证法唯物论啊，实际上就是辩证法的唯我论。这个在这个韩正的这篇文章呢，表现得非常充分。那么再来看这个中东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啊，这个还有这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在的一些状况啊，这个韩正的文章里边讲说这些被西方的民主概念给害苦了。
对，
但是他们一想想在那之前这些人更加受苦，这个要做比较的。所谓的这个西方民主强硬的移植到这些国家是不对的，因为民主的最基本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是追求自由，叫保护权利，这个是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在民主的这个形式，政治形式，当然它首先出现在西方，它只不过是这个西方首先找到了一个政府形式来保护这个民众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个权利意识本身是任何国家都有的。刚才夏教授也讲了，没有什么西方民主和东方民主，民主就是民主。那这个如果说大家认为中东的这个老百姓还有原苏联的这个老百姓啊，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这些民众是不喜欢民主的，那也就换句话讲，就是他们不指望也不希望一个政府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保护。如果你是认为是这样的话，那你拿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啊，这个世界人权宣言，还有这个到这个这些国家去，到街上你问这些民众你要不要这些权利受到保护啊，告诉他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保护，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大家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因此要寻找一个政治制度能够最好的保护他的权利。这个制度历史上已经证明就是民主制，它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它必须满足那个普世的标准才成为这个民主制。而这个民主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长期专制的国家转化到民主的时候，它有反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不能拿现在中东的某些国家还有这个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来否定这个民主发展的方向，就认为这个是走错了，这是被这个西方的民主概念给害苦了。即使是在原来的老牌的民主国家，比如说法国，它的这个民主发展过程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反复，复辟民主革命，复辟好几次。所以在中国未来我们进行民主化的时候，恐怕也会有很多的反复，不能因为反复来否定它的价值。
好的，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了、这个、
好的，请讲。
对，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个了，我记得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民主了，它不是那个万灵药，解决每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个人的就是幸福问题。那么民主了，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在于我们的社会了，我们的人类了，那么它都有各种疾病。那么呢，我们呢，那个人类社会呢，其实呢，它患有就是某种就是癌症。那么这种癌症的话呢，那么不是民主是能够解决的。那么它恐怕需要那个社会，需要伦理，需要各种信仰等等，那么来解决我们人类的这个根本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说民主制了可以解决这个炎症，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问题了，就说如果就是说知道我们有很多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法解决，但是至少当下的一些最痛苦的，那么最紧急的，那么最急迫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民主了是可以解决的。
好的。
那么第二个了，我想补充一下了，就说在民主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它的很多失败了不是因为民主的原因带来它的失败，而是第一就是有反民主的力量了制造很多麻烦，包括像那个前俄罗斯国家像普京这样的反民主力量，那么在联合国了跟中国这样的反民主力量了，那么协同在一起了，那么阻止那么人类的一个顺利的民主化，所以民主化过程就变得特别的困难。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说各国的这个寡头呢，他们想利用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呢来绑架民主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用金钱，用他们原来残存的权力和组织权力，那么来绑架民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出现的混乱和问题呢把它给那个追究在就是民主的身上，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好，谢谢。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不少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了，那我们现在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山东邹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很认同这个夏先生的这个第二点看法。好，下面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其实这类文章很多年之前我就看到了，文章本身是乏善可陈，无非就是偷换概念。文中所谓的民主跟世界公认的民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像香港政改方案当中这个所谓普选一样，只不过是中共为了愚民治民而创造的一系列中国特色产物之一。那在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加上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反思，渐渐意识到这种独裁制度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也渐渐认识到民主制度的这种优势，就比如说民权受保护，公权受被制约，司法是独立的，然后舆论也有自由。我觉得这些认识对中国社会进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那中共为了维护其独裁地位，阻止中国社会中民主化，就会时不时发出此类文章来混淆民主的概念，干扰大众对民主这种认识，阻止更多人对民主制度这种认同。这种不断的虚假宣传，短期内对于一些就是接收不到外界信息的人，可以起到一定的蒙蔽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独裁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除的，只能用封杀或者是引导舆论这个种种手段来掩盖真相，但是每一次都不可能100%控制人们的思想。所以随着每一次中国爆发这种社会问题之后，就会促使更多的人去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根源。我觉得最终此类文章会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眼中成为一个笑话。
好的，好的，
谢谢
山东左线。下一位是河北的冯先生，冯先生您好，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我说啥，就是咱们这个讲的这些道理啊，就连我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明白。你想那些当官的，他们呢，这更明白。但是呢，他们都是怎么着啊？整这样说瞎话，这我是指鹿为马。你再拿现在这农村来说吧，本身说是这个再高级点的官员，不是老百姓选的， 作为一个村里的支书，你老百姓都没有选举的权利，他怎么来的民主？
好的，好的，谢谢。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认为啊，这个事儿不是像这个学者们说的那么复杂，很简单。中国有句老话啊，叫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吧？他这瓜即使是臭瓜、烂瓜，他当然他得说他这瓜好啊。比如说，中国共产党万岁，说共产党能万岁吗？明明不能万岁，他就说他是万岁，这不胡说八道吗？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好，啊，文化大革命好，他当然他就要这样说。周永康讲话，你看看周永康讲话，哪句话讲的不是很好？但是周永康是个什么奏效？这不是很清楚了吗？徐才厚自称啊是最廉洁的，郭沫平自称呢是最懂军事、最反对买官卖官的。
好的，
是吧？这样来判断下来呢，这个韩正啊，请那个阎王啊，王岐山先生啊，查查他有几个亿，一查就查出来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是内蒙古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内蒙古的马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喂，你好。
你好。
你们啊，专家都不懂中国的民主。我们中国的民主是保护党的权利，并不是保护所谓人民。人民是两种人民，一种人民叫肉食者人民，还有一种人民叫草民。肉食者人民了，他是控制草民，而且也控制肉食者的人民。所以说，我们中国的民主是世界上最特殊，而且是最高级的民主。
好，谢谢，谢谢内蒙古马先生。好，您的观点我们基本能了解了，想请那个建立来回应一下，就是说有刚才有听众观众认为，就是说，其实让这个中国的官员呀或者学者他也很明白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什么样的制度，那么硬要指鹿为马，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要这么做呢？如果是这样的，
这就是这个中国不民主的另外一个表现。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包括这些听众非常清楚，对吧？这都是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啊，他非常清楚民主的概念是什么。难道连一个学者，像韩正这样以学哲学出身的一个学者都不明白吗？他肯定明白。那明白了，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是显然是政治应景之作。为什么要应景呢？因为习近平提出了三个自信，
对
啊，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
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制度是对的，要自信的，不要就像前几年一样，我们政治上老是处在这个防守的角度啊，这个不敢这个反驳啊。那这是一个政治应景文章，之所以出现这样政治应景文章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制度不是民主的，是专制的，这个领导，这个最高领导定于一尊。他说什么，大家这些学者就得跟着来解释什么。如果有这个民主制度，这些学者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得到保障，他们如果真的想参加这个公共服务，也就是做官的话，有民众投票说了算，那他就不需要写这种文章。所以韩正这篇文章的本身就说明中国是不民主的。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夏教授哈，我们知道这个在胡文时代的话，这个共产党还时不时来提出一些，就是说这个要搞这个党内民主先行的这种做法，那么搞一些这个民主的这个试验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工程啊，或者说这种项目，那么也就是说经常还提到一些这个党内民主的说法。那现在到了习近平和这个本届政府来看的话，基本上这种说法已经没有了，听不到了。那么您认为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连党内民主都实现不了？那么比如说像比较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好朋友越南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据我所知是实现了一些党内的民主哈，那么他的党的这个一把手是通过这党员选举直选产生的，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对，我们看到了，就说中国呢，在过去了，尤其了以俞可平呢，那么他在那个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编译局了，那么他在北京大学了，那么有一个中国治理中心呢，他们一直在搞就是中国的地方的民主试验，而且呢，那个十几年呢，也不断的评比各种优秀的工程等等。但是有一点呢是肯定的，因为我专门呢也对他的这些那个300多个评选的这个最佳的工程呢进行过一个系统的跟踪，那么 事情的结果是，就是从那个就是2013年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所有的试验呢，那么基本上全部都那个失败，那个没有推广开来，没有推广的价值，只有少数仅存的，比如像温岭的所谓的民族恳谈会了，那么它在温岭呢还可以残存下来，但是已经失去了它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呢，就是说它的那个想进行的小修小补，所谓村民自治啦，那么所谓的民族的地方上的试验呢，那么还有党内的什么民族什么海选呢，那么什么那个就是这些，最后呢都证明是失败的。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计量的一个总结和分析呢，就是李凡呢在那个就是过去的三年呢，他一直在进行中国民族指数的这么一个量化分析，那么所以他发布了几份报告，那么过去的民族的这个所有的量化分析呢全部是倒退的。那么这里边就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央的领导为什么这么恐惧一些细小的民族的改进？那么其实呢就说这里边呢就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人们经常说了，在民族上呢就像怀孕一样的，你不能有一点怀孕，因为民主呢它也是个普世价值，有通识的这个价值，如果你一旦在任何地方植入民主以后呢，它就有向外生长，那么向外传播和扩展，那么这么一种趋势。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地区实行民主，它一定会挑战一个中央的那个不民主的东西，那如果你在一个就是那个部门实行民主，它一定呢又会挑战就是一个其他部门的这些不民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政府呢今天呢其实呢它越来越走到了它的绝境。那么他发现呢，原来呢还可以忽悠，还可以搞一些就是小小的改良，那么让老百姓呢认识到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今天呢，那么连忽悠的这个空间呢也没了，所以他呢就只有靠强力来打压，然后呢就靠洗脑和灌输，让大家接受他的一些根本在逻辑上呢没有互洽的，逻辑上呢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么一些言论。那么韩正这是一个例子，另外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三个所谓的自信以外，还有一个三个统一。就中国的民主所谓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然后呢就是党的领导和那个依法那个治国三者统一。其实我们问一下，如果有党的领导作为一个特权给了一小部分人，也就是8000万的人的话呢，哪儿还有就是依法治国了呢？因为在法治下面的话就没有特权。那么如果共产党这8000万人有这个特权呢，怎么还可能有14亿人民的这个代议权呢？所以也就没有民主。
好的，好的。那个最后，我们刚刚有一位那个听众打进电话来，是河北张女士，给张女士最后一个简短的时间，请你来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河北张女士，
哎，好的，我想说这几句，就是这个中国老百姓都愿意是这个选举这个领导人，如果这个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如果都是老百姓选举起来的领导人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贪污，他们不会对这老百姓像
好的，谢谢。
郭老爷那样态度待着。
谢谢河北张女士，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但是由于非常遗憾，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第一个话题讨论就是中国到底是不是这个民主国家呢？这个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被拒绝，那么西藏问题是否无解？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eath， 这后来就是后头还有 death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对报应得不偿，兄弟从地而来，怎冤冤相报，永不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i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是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常讲。
好的，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中共召开了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指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他提出要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会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通过其微信发表文章称，中央永不接受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指责中间道路是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共的这一强硬立场是否说明达赖喇嘛这个中共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大门已经被关闭？那么习近平强硬的民族政策是否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那么还有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那么夏教授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那么现在就进入第二个话题讨论，先请教一下这个杨博士。那么这次呢，这个习近平召开的这个中央这个西藏工作会议，那么据说是是中共历史上第六次开这个会哈。那么他就谈到呢，这个要把这个西藏的这个问题呢，是放在这个和这个党的这个和国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首要的位置上。他提出就是说要关系到这个党和国家这个工作的大局。那么您认为为什么这回会把这个西藏的这个问题呢放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地位上呢？
西藏的这个事情一直是放在这么高的地位上，这次与其他几次不同的是什么呢？是习近平当政以后第一次公开的对这个西藏问题发表他的这个讲话，而讲话中继续了这个中共长期以来的强硬政策，实际上也没有很多的新意，只不过是从习近平口中讲出来。这次的这个工作会议、工作座谈会议和以前不一样，前面加了中央两个字，
对，
哎，这个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说明呢，他这个是他当政以后的第一次发表这个政策。因为前一段时间，他这个上台以后，很多人有很多猜测，也有很多迹象，
是
认为这个习近平可能有不同的思路，
对，
而且这个达赖喇嘛还有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本身也释放出很多友好的信息，
对，
啊，希望能够这个继续的这个谈判，然后这个抱有一定的这个期待，
对。
但是这个习近平，我觉得他这次出来，无非就是让世界知道，就是我没有变，你不要指望我会在西藏问题上有任何的改变。所以除此之外，其他没有更多的新意。比较令人这个关注的呢，是不是习近平讲的，而是这个工作会议以后在这个统战部的微信的信这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坚决不接受中间道路，
对，
这个倒是以前没有过的事情啊。
对，那个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请您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中共统战部说这个中间道路是一个政治分国家分裂国家的一个政治要求，那您怎么看这个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分裂的一个诉求呢？
对，那么什么是中间道路呢？那么那个就是达赖喇嘛呢，那个也做了许多的解释了。那么而且呢，我很荣幸呢，在几次呢，就是说跟他个人接触的面对面呢，让他给我解释这个中间道路。那么中间道路就是避免两个极端。那么一个极端呢，那么就是藏人的极端， 那么有的藏人说，那么跟那个就是中国了，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西藏就是西藏，我们应该完全独立于中国。那么因此的话，我们应该呢就是走独立的路线。那么甚至呢有许多的那个人呢，那么尤其一些年轻人呢，那么提出了我们要用暴力的方式了，那么来那个脱离那个整个中国的版图。那么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中国这边极端。那么中国的极端就是说，现在呢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呢，西藏人民生活很幸福，那么你们呢那个享受的从来都没有过的这些福利和自由和进步，那么因此的话呢，你们呢应该满足于现在呢就是说这种中央给你们的各种恩惠，应该感恩。那么达赖喇嘛呢就认为这两者都是那个不对的，而且都没有那个就是反映了西藏今天的现实和西藏的未来。所以达赖喇嘛呢就承认，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在的那个宪法框架下呢，我们来解决西藏的问题，那么落实那个宪法呢承诺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西藏呢包括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有这个自治的权利，而这个自治呢，那么是那个名副其实的自治了，那么就应该呢尊重他们的宗教、语言、文化、习俗。那么除了国防、外交和重大事务、政治事务呢，应该由中央管理以外呢，其实呢，那么这些我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呢，应该由地方、应该由民族本身呢来管理。这就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那么其实这个中间道路呢，其实凝聚了达赖喇嘛的这个八十年的这个智慧了。而且达赖喇嘛呢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了，那么确确实实他跟全世界的领袖了各种接触了，那么他的思考了，那么得出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么一个智慧了。那么但是呢，中国政府为什么认为它是一个分裂主义的东西呢？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那么中国政府呢一直认为西藏问题就是解决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但是作为达赖喇嘛呢，他是一个藏人呢，他认为这个西藏的问题呢是西藏人的问题。那么西藏人的问题当然就不仅仅局限于西藏自治区今天这个版图里边的，而包括就是那个被划归到其他的那个就是省份的，所以从青海、宁夏、那么四川、云南呢，那么都涉及到这个西藏人的问题。所以呢，达赖喇嘛呢和流亡政府呢就提出了，我们要解决西藏人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必须要把这些所有的那个西藏人，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外的通盘考虑。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政府呢就认为这是很大的一个阴谋。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只想谈西藏问题，也就是西藏自治区的问题，但是他并不想谈西藏人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达赖喇嘛现在坚持的就是西藏人他们面临的一个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嗯，杨博士，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包括一些在长期在海外居住的这些华人呢，在谈到西藏问题上都非常的有抵触情绪。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说，所谓这个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就像刚才夏教授说的是一个阴谋。那么他认为就是说，藏人要求这个大藏区的概念，包括青海啊，包括这个云南的部分地区，包括四川的部分地区，他们认为你们要的地盘太大了。那么作为达赖喇嘛这一方，还有藏人这流亡藏人这一方，该怎么向中国的在中国的这些华，包括海外华人还有中国人去宣传，或者去让他们明白这个中间道路呢？
嗯，对，这个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这个西藏流亡政府最近几年来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达赖喇嘛明确地讲，一定要接触华人，要把这个中间道路的实质告诉华人，同时希望华人能够正确地了解西藏的历史以及现在的现状。那个我本人还有夏教授，我们都参与过很多次，我自己也组织过好多次的这个汉藏交流活动，那的确有更多的华人越来越认识到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现状以及中间道路的内涵，但是这个增长速度还是比较慢。大部分的华人呢，啊，尤其是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他基本上是依靠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来了解西藏，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藏人。哎，你比如说我要了解这个中国政府的腐败，他不需要去任何地方，他自己在当地他就认识到了，因此在腐败的问题上他永远和政府是站在对立面的，但是一遇到西藏问题他就糊涂了，因为什么呢？他信息来源不一样，他没办法通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去真实的了解西藏的状况，这是第一。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的，需要长期的进行这种交流。第二呢，就是大西藏的问题。
对，
大西藏问题呢，达赖喇嘛还有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还有一些学者不断地进行说明。从这个西藏的历史上来看，西藏传统上是三区，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只是其中的三区之一，就是卫藏。那在这个自治区以外还有四个省有藏区，像甘肃、青海、四川、 这个还有云南，分别是这个安多和那个阿坝，所以这个区这里边都是藏人集居的地方。
对，
那么达赖喇嘛尊者本人就是青海的。达赖喇嘛说，如果这个西藏自治区以外不算西藏的话，那我就不是西藏人了，是吧？现在在西藏的这个藏人有200多万，现在在中生活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藏人有这个600多万。你换句话讲，大部分藏人都在这个西藏自治区以外。
对，
那这时候你考虑西藏的问题，难道只考虑西藏自治区吗？这个是不对的，对吧？实际上它最终还是一个民族自治的问题。
对，
现在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说到底也没有要求更多的东西，无非就是来实现现代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里边的民族自治的那一个条款。而这个条款呢，是在民族地区自治法里边进行细化的，就是要实现真正的自治。他现在是达赖喇嘛还有藏人的观点，就是说你现在说是自治，但是在西藏的藏区啊，这个不是自治，你这个党领导一切，你根本就这个没有任何自由，怎么可能是有自治呢？所以他是要求真正的自治。在1951年啊，中国这个中央政府，所谓的中央政府和西藏签订的那个17条协定，是城下之约啊，那个城下之盟。那当时这个阿倍仰望晋美签的，那也是胁迫下签的。即使是那个胁迫下签的那个文件本身，也是现在达赖喇嘛中间路线的核心，就是说是真正的自治啊。只不过中国政府在后来的这个西藏执政的这个过程中，把他自己的17条也都否定了。
好的。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夏教授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有海外的中文媒体就报道说，这个在这个会上呢，习近平他这个对达赖喇嘛的这个说法非常的这个强硬。他说这个达赖喇嘛这个看来也是时日无多哈，因为我们知道达赖喇嘛确实他已经70多岁的高龄了，那么80的高龄了是吧，杨先生？对，那么他年龄很高，年事已高，对，80已经年事已高。那么他在谈，那么中共显然是在想达赖喇嘛身后事，那么想以这种拖延的方式呢，把他就是说等到这个达赖喇嘛圆寂以后，那么再用金瓶制签的方式呢，选定出一位达赖喇嘛的接班人，那么认为这种方法就能解决，恐怕就能解决这个西藏的问题。您认为这种方法可行不可行呢？
对，这就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它的一个失败的一个地方就在于，那么现在呢有更就是那个就是可行的方案，而且更容易执行。因为达赖喇嘛呢，他在那个全球的这个就是享受的威望了，那么和在藏人中呢，那么他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了，那么使得就是说，如果是达赖喇嘛那么承诺的，那么跟中国政府了，那么进行协商，那么达成的协议了，那么就更容易贯彻。如果就是说他们想抛开达赖喇嘛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就是第一，那个问题呢会变得更复杂，因为中间道路本身呢受到了很多人的挑战的话呢，那么其中呢有的挑战是从我刚才讲到的，是从那个藏人内部的极端利益的，那么他们认为呢，对中共呢就是说根本就不要谈什么中间道路了，就是要暴力路线等等，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会把事情更复杂。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就是问题更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知道达赖喇嘛呢他是一个宗教领袖，那么他是相信他有来生转世的，而且呢他现在呢其实呢非常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从各种战略和策略角度呢，把他的就是整个未来呢都给安排得非常好。也就是说达赖喇嘛他辞去了就是政治领袖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现在呢政治领袖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那么西藏呢有他的那个市政洛桑桑格，然后有人民那个就是议会的那么这个议长，那么还有其他的那个内阁了等等的，他们呢有新一代的人呢，那么成长起来在承担政治领袖的这方面的那个功能。那么另外的话呢，达赖喇嘛呢，那么也在就是西藏的就是五大教派里边呢，那么安排了就是他以后的转世的整个程序，也就是说西藏的整个那个流亡的就是一些精神领袖，而西藏的五大教派的精神领袖都在海外流亡，那么他们呢都有共识，就是说怎么样选择达赖喇嘛的这个转世，那么这个是由达赖喇嘛那个基金会了，那么他们来做出。而另外呢，第三呢，因为达赖喇嘛说得很清楚，这是我个人的转世，因此的话是我的意识，那么要走向何方，那么我可能会让他走向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西藏那个以外，或者是喜马拉雅山以南，甚至达赖喇嘛也说可能我来生转世会转世成一个女性，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那么都是达赖喇嘛他自己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中国政府呢，他想去的一个阻止这个转世过程，也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西藏人不满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宗教程序为什么由一个无神论的不信宗教的一个政党来包办。所以达赖喇嘛呢就说得很清楚，说如果你们这么有兴趣要为我寻找转世灵童的话呢，那你们先把你们的毛泽东的转世灵童给找到，把你们邓小平的转世灵童给找到，第二的话呢，你们呢干脆就进入我们佛教系统，成为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信徒，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转世。
好的好的，那现在也有不少听众观众打进热线电话，先接听一下广东张先生电话。广东张先生您好，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啊，你好。
好，请讲。
啊，就是我想说一下，就是如说到西藏，我觉得如果是西藏，无论是像香港那样自治，还是或者像独立的话，我觉得跟中国的关系都不会很好，因为宗教问题，像那个梵蒂冈和中国都不会建交，也他也不会承认中国任教的那些基督教教士那个教徒嘛，所以独立了也不会有好关系，不独立的话也改善不了，只有什么，要不就是缓和，
谢谢，
要不就是那个。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我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觉得奇怪，这个西藏问题在清朝大清王朝的时候，比较好的解决了，到了民国也解决的比较好，我到了中共这怎么就出现那么多问题？真的应该好好思考思考。
好，
中国不至于比大清朝还落后吧？
好的，
啊、谢谢。
好的，接下来是广西的李先生，李先生，请您简短发表看法。广西的李先生，
那个夏月良先生，那个伊朗的那个哈梅内伊和达赖喇嘛是不是有这个可比性？这两个政教合一，如果他达赖喇嘛回来统治那个西藏的话，是不是也是政教合一的那个状况？美国会欢迎吗？
好好的，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吧，这个提西藏的问题吧，应该是这样的。你说中国国内最重要的两条河流，长江和黄河，都是发源于这个青藏高原的，是吧？
对。
所以说，中国绝对绝对不能失去对西藏的主权。这个达赖喇嘛先生他主张的中间道路呢，我觉得跟这个西藏独立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吧？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独立都是从高度自治开始的，是吧？西藏问题它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谢谢，再见。
谢谢，好，谢谢。那个想请杨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有一位周先生说，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清朝跟那个西藏的关系搞得不错，那么民国也不差，那么为什么到中共这块就搞不下去了？
对，也不是说很好，当然现在好像比这个中共的这个状况要好一些，这个是值得这个反思的。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非常对的，就中国共产党它是在任何地方都强调就是这个党管一切，啊，完全不给任何空间，它在内地也不给空间，但西藏也不给空间，这个造成了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当然这里边要分析是非常复杂的。那我想讲一个大家可能目前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共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算计是什么？因为这个中共啊，他认为这个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是团结的最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他希望这个西藏人没有这样的这个凝聚力，而分而治之。所以呢，他在一直在算计，达赖喇嘛八十岁了，很快就要圆寂了，那这样呢，我就弄一个这个新的达赖喇嘛出来扶植起来，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另外一个呢是策略呢是最近在他的白皮书里，今年的四月十五号的白皮书里暴露出来的。在以前的白皮书里，他从来不讲在西藏藏区他其他民族的问题，他现在这个讲了，就是说藏区不仅仅是西藏的人，还有这个其他民族的问题提出来，这个让我非常警觉，因为让我想起来那个南斯拉夫的状况啊，南斯拉夫的米罗苏维奇当时就是利用克罗西亚里边的塞尔维亚人给克罗西亚制造麻烦，然后引起了波黑战争啊，这可能是中共的另外一个策略，所以值得关注。但是 中共的这些这个策略呢，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刚才夏教授已经讲了，因为什么呢？在1995年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一个双胞胎的班禅喇嘛，但现在班禅喇嘛，现在共产党扶植起来这个班禅喇嘛，这个藏人基本上不能接受，这也是西藏流亡社区的一个底线，是绝对不能接受这个班禅喇嘛的。那这个那个小这个由这个正当的程序由达赖喇嘛同意的那个班禅喇嘛现在已经失踪20年了，所以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在西藏人心中也种下了很深的一种阴影，就是中共的方法，如果说反思的话，这些方法都是最愚蠢的。这个在民国时期、在清朝时期都没有做的一些愚蠢的事情，这样造成西藏人的越走越远。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就只能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还有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么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民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的抗战和中共的大阅兵，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